感谢主，今天给我仍然有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独一的真神。当我接到教会告诉我，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不一样的心智和智慧，是谈论到旧约一位先知名叫但以理。但以理书篇幅只有12章，但是但以理这个生平在2600年以前，对整个以色列民族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但以理，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还没有读好，我现在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从17节读到20节。来，这4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智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尼布加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就把他们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考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这里好，但以理是相，他应该活大概有90岁左右。我们中间有没有90岁的？还没有哈，快要了。但以理他是一个亡国奴，当时巴比伦王攻打犹太国，那是南方的犹太国，北方的以色列国在主前721年就已经被亚述国灭了。那南方还有两个支派，一个是犹大，一个是便雅悯。那么但以理当时被掳到巴比伦，应该17、18岁嘛，所以圣经这里称他们为少年人。我必须要解释一下，我们说少年人的年纪，现在说的跟圣经里面所用的有一点点的差别。我们现在讲少年人应该是11、12岁到15岁左右，但是当以理当时已经应该有17、18岁了，所以应该算是年轻人、青年人。不过圣经这里用词还称他为少年，那这是我必须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文字的翻译常常不大一样。那么当以理被掳去的时候，是一个亡国奴，国家灭亡了。那么掳去的好多好多人，但是其中只有4位年轻人，还是少年人，特别在这里提到，我们刚才在第19节就看到这4位名字的名字。我必须说到哈，以色列人没有姓的，我们中国人有姓，以色列人没有姓，所以父亲一个名字，儿子一个名字。因此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用中国的观念去看以色列人的名字，什么他们是谁的儿子啊。在这里有一件事，这4位年轻人到了巴比伦，但是他们很小就已经接受圣经的教导，因为那个时候摩西五经已经有了，先知书也有了。那么所以他们在犹太国里面就已经有人好好的念圣经。还有在犹太的民族里面，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很虔诚的家长为儿女们祷告，盼望他们儿子中间能够有位拯救他们的国家。我们中国人大概有盼望我们的孩子将来能够为国家做大事，有成就，对社会有贡献。那 那么当以理的父母圣经没有记载是谁，可是从当以理对圣经的认识，我们看到第九章，当以理在巴比伦的时候，他读过耶利米书，然后他就祷告神啊，你在耶利米书第25章29章说我们被掳70年，你要带领我们回国。那么当以理就相信神对耶利米说的那个年日，他算了70年了，所以他在当以理书第九章从第3节到23节就恳切的祷告神啊，你说了，现在求你应验这一个你的应许。以后我们就看到当以理书9章24到27节就讲到70年满了，神怎么带他们回国的事。当以理的信仰是跟父母有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我就特别提醒或者劝勉各位做父母的还是将要做父母的，我们将来组织家庭，神给我们儿女，神给我们儿女，我们有个非常重大的责任，这个孩子是神给我们的，因此我们应当把孩子让神使用。在诗篇139篇从13节到18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母胎没有成型的时候，神对我们的事已经写在经卷上，神的对我们的旨意何等奇妙。所以各位，你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无缘无故来的，有神的计划，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神对我们的计划，我们要顺服神的计划，然后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当以理的信仰是从虔诚的父母而来，他读圣经，特别是在生命记第4章第32章清楚地提到我们做父母的要怎么教导儿女敬畏神认识神。所以我们做父母不是单单养孩子长大，不是单单给他读书，更加重要的要认识那位创造给我们生命的上帝。第二样，我们在这里看到当你提到他们的时候，在第17节说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智识，让你有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我们的父母都盼望我们的孩子们都是出头人地，非常聪明，懂得各种的学问，因此我们就计划怎么把孩子送到什么学校，那个好的学校请念书。如果在一个城市有出名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大学，我们就搬到附近的地方居住，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在那个学校受最优好、优美的、最好的教育。当你当时有没有这样的学校，圣经没有记载，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当以跟他几个朋友的聪明智识是神给的，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到学校去念书，盼望有好的老师，好的老师会给我们好的智识等等。各位，我们在古代的时候做老师提供智识是其次的，老师的品德比给智识更重要。所以我们在古代的时候要跟从谁做老师，要看那个人的品德如何，然后才看他的学问。但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神赐给当以他们有聪明智识。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有成为一个聪明有智识的人，但是常常我们的盼望不一定达到。神给他当以理 有聪明智识做什么呢？在这里清楚地说，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在当一的时代，以色列人很盼望神在他们中间兴起先知，能够看见什么预兆意象，就是神对以色列民族有什么特别的启示。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知识、神的启示，是神自己给某一个人的，不是你要就有的。因为神先看这个人配得不配得领受神的意象，认识神的知识。假如一个人的生命不好、灵命不好，他有了知识，哦，那很可怕的，会卖弄他的知识，他就出卖他的知识。神看重当以理跟他三个朋友，知道他们有这个生命，可以认识、接受神的知识。一个人要有智慧，怎么来的？智慧跟知识很大的分别。知识我们可以读很多的书得来的，也可以从我们的经验得来好多的知识，但智慧那就不一样了。智慧就是能够分别是非善恶，能够分别前后的次序，能够看重什么重要什么次要，只看着什么事情我要首先做，其他的不需要做，这是智慧。因为在人生短暂的时间里面，你什么都做，结果什么都没有做。我们常常一起来就想做这个做那个，结果到了晚上我们回想要做的什么都没有做，就跟人家聊天说闲话，这是没有智慧的人生。当你他懂得从神领受智慧，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去巴比伦就带着我刚才说过了耶利米书，他读耶利米书知道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因为在耶利米书里面有好多很凄惨很可怜的事，特别先知耶利米是以他自己的家庭生活传递神的信息，这不是当他站在讲台上讲一篇道。当你读到耶利米书，他相信神对当你说的话是真实，是一定会应验。我刚才提过了，他读到耶利米第25章、29章，以色列被掳70年，他算了70年了，神啊，你说70年时间到了，所以求你应验你的应许。这是当你读神的话有智慧，认识神的话是信实可靠。在我们人生的经验里面，常常听人的话，我们以为这个人可靠，但是那一个人有时候不是存心骗我们，但他讲的话到了时间他没有能力应验兑现，所以对人的应许答应我们做什么他做不到，不要太怪责。我们也常常太快答应我一定，结果一定不会做到。当你认识神，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大概他在摩西的五经里面清楚知道，神对摩西在创世纪第3章说到，神是自有拥有的。创世纪第3章14节，摩西问神说：“你名叫什么？”神说：“我自己有，我有，就是我存在。”这是神第一次向人类启示他是怎么的一位。我们常常说神在天上，这是我们在神学上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我们唱诗神在天上，这是不大了解圣经神怎么说。神是无所不在，不是单单在天上。让我们读圣经清楚明白一点， 神无所不在，所以当你清楚知道神是无所不在，因此他在巴比伦的时候，他知道神跟他同在，他对神说话，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在当你是第六章，当你被丢在狮子洞里面，他也知道神跟他一起在狮子洞里面。各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神不受空间的限制，给他的子民爱他敬畏他们同在，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我们今天常常不知道神的无所不在，因此我们就看到到一个地方认识的人没有，那就可以随便做事了。但你知道神无所不在，他到巴比伦去，年轻的时候去，到年老，有的很多朋友同胞都离开世界，但这位永在的神一直跟他在一起，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因为他知道神的无所不在，所以他的生活不是单单向人负责做个人看，他是活在永活的神面前做个神看。这个真理非常非常宝贵，我满心感谢我们的上帝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母亲。我爸爸因为我在一岁三个月他就离开世界，我对爸爸不认识，那我一生的圣经的教导、属灵的真理都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她常告诉我一件事：孩子，你可以离开家，我看不到你，但神跟你同在，你在哪里，神在哪里。你做什么，你说什么，甚至你想什么，没有人知道，但神知道。哦，这个我从小就听我妈妈这么讲，因此我要想什么，哎呦，神知道，那应该不应该想呢？这是很宝贵的一个真理。我今天能够靠主的恩典，继续爱慕圣经的真理，传讲圣经的真理，因为我知道神给我同在。假如不是神给我同在，我这个人能做什么？我们应当学习，当你是过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生。在这里我们有看到，当你有这样的信仰也有考验。我们读书喜欢考书吗？不喜欢，但一定要考的，要不然你没有成绩的。不过有的时候考书的时候，老师看考卷啊，我因为做老师很久了，老师看考卷最糟糕的，先看这个考卷是谁的，然后哦，这个学生蛮好的，就不必看。假如看到这个学生的名字，哎呀，整天捣蛋，不好了，就仔细看，要看个不对，怎么对他都看不对。很多老师有的很好，有的老师常常是看人，人给他的印象如何决定成绩，不一定是他真正的学问决定成绩。你们做过老师的没有？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考验什么呢？头一样，我们人都知道，人要健康必须有好的食物，这是全世界都一样的观念。因此巴比伦他看到当地跟几个朋友要做将来在王的面前工作，做顾问，做工做工，所以跟他们吃巴比伦最上等的食物，用现在的话应该讲究什么比他们多少，什么什么是多少这样。但是各位注意，巴比伦这个好的食物有一个习惯，一定要先献祭给偶像，然后才吃。当遇到了巴比伦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当时他有好的东西吃，他宁可不吃。哦，这是不容易的哈。我们今天有好吃的东西，你想不吃吗？很少的，再贵也要吃的，何况是免费的。 好吃、贪吃、爱吃，就害死你这个人。我讲这个话，你喜欢听吗？当你为了这个身体的健康经过考验，我的身体健康是靠神的恩典，不靠这些食物。所以当时巴比伦的一些官长要跟他爸当地他们吃好东西，他不吃，他说我们甘愿吃我们简单的没有祭过偶像的。哎呀，这个管他们的几个长官担心啊，如果不好好的给他们吃，假如哪一天要检查他们的身体健康不好，他们有责任。当你应该读过摩西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人或者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些话。这也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但撒旦试探耶稣说，你禁食四十天，现在旷野没有东西吃，你应该变石头来吃吧。耶稣记得生命记八章第三节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他拒绝用石头变饼。当你也用生命记八章三节拒绝用好的食物成为他健康的营养料。另外，当你也受知识上的考验，我们人的知识实在是无穷无尽，有各种的知识。我们今天的知识非常发达，知识的范围多得不得了。但是，对于知识，什么是真的知识，什么是假设的知识，我们常常分不清楚。我们今天看了很多书，特别好多的小说等等，都是虚构的，不是真的。就是好多科学的知识也没有达到定案的时候，很多的科学的理论不过在想在试验当中。但你知道真正的知识是从神而来，认识真理的知识那才是真的。真理的知识可以用在任何时代，可以用在任何地方。他知道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也是知识的开端。神赐给我们知识，能够明白一切真假的事。但你第三个考验就是智慧。我刚才说过了，有智慧的事，怎么能够分别是非善恶等等。一个有智慧的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会不会衰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慢慢的年纪大了，常常从前认为很好，现在想都想不起来了。因为年纪的问题，很多以为非常好的东西，我记得现在就记不得了。可我想到当你九十岁了，他的智慧如何，他对国家的事能不能管理。我们感谢神，看到当你的智慧从年轻敬畏神到九十岁年老，他的智慧没有衰退。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神给我们智慧。第三天我们看到但以理怎么样保持对神的忠心。我们要忠心某一个对象，一定要知道那个对象怎么样，是谁，可以信靠吗？在我们这几百年，文化发达，通讯的工具非常发达，很多很多的人物化妆自己，假的变成真的，真的就不真了。我们遇见人，看到他很不错，慢慢的接近，多来往， 原来他是大错特错的一个人，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们人生要有年纪，就发现到底要相信谁呢？那个人破破宣堂，你信我了，我不会骗你，结果骗的就是他，有没有这个经验？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怎么样保持他对神的忠心，当你一生里面对人不是说不信，但也不随便相信，可是他对神是绝对忠心，他对神绝对忠心。我们在第六章看到他无论在什么环境，特别国王巴比伦王限制他不可向别的神明祷告，他仍然没有改变，一天三次面对耶路撒冷祷告他的神，不容易。我们也许在那样的环境，我们对神说，上帝啊，我跟你请假几天，过了这个禁令以后，我继续对你祷告。可是当你没有看到第六章的当你，我真是佩服。每天规定三次祷告，一次祷告多久呢？圣经没有记载，我想不是祷告两句话就阿门了。他每次祷告要认识神，要赞美神的同在，也在神面前从神的眼光看他自己的生命品德有没有受到环境的影响而改变，这是自省的。一个人常要学习自己审查自己，不要人来讲我们你好你不好。一个人能够懂得审查自己，就在神面前，真实的神面前，真理的神面前，用他永恒不变的真理来对照我怎么样。我们人在世界上如果稍微一点成就，讲你好话的人越来越多，但是耶稣基督在吗？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一句非常宝贵的话，路加第六章二十六节耶稣说，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有灾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先带假先知也是这样。我们人都喜欢人讲我们好话，是吧？但人讲你坏话你不高兴吧？可是常常讲不好的倒是好人，不过也不一定哈，不一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人生的经验有时候真不了解到底谁好谁不好，可是当一他清楚的知道神是绝对真实的，所以他每天三次祷告。他的人生里面以他所信的神，永活的神放在人生的首位，神在他人生里面是第一个位，第一位的，其他都次要。他的前途、他的地位、他的待遇、他的灾难等等都是次要的。这是当一的人生里面一个非常宝贵值得我们效法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几十年我侍奉主，我常常从当一的身上学习这个重要的功课。把什么放在首位？我呢？我的工作呢？我的家人呢？当然我们对家人对工作要看重，但是是不是放在第一个重要的地位上？我们有时候喜欢工作，卖命工作，工作做好了大家称赞，还是大家得到好处，我们就心中暗暗的高兴，哈，我付的代价又过效了。那么神在哪里呢？这几十年神怜悯我做了一些的事，写了一些的书，每一次有人看我的书说怎么怎么，我就问自己，神在我这本书上的地位在哪里？我写的文章神的地位在哪里？有没有居首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家必须努力。最后 当你不但自己保守他良好的灵性品德见证，他跟他三个朋友都一样的保持美好的见证，这是宝贵的事。但你没有说我好就算了，其他三个不管了，不是，这四位一同被掳到巴比伦，但你看着三位朋友跟他自己一样的重要，好，大家一起好，敬畏神，一起敬畏神，做美好的见证，一起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在提到当你的三个朋友，在第一章提到，在第六章也提到，因为第六章我们看到巴比伦王先考验当你的三个朋友，叫他们不要拜偶拜多余的真神，什么人拜多余的真神，要把他丢在火窑里面。当你知道这个事，当你本身没有丢在火窑，那么当你怎么样的态度？我仔细看，当你虽然没有丢在火窑，但是他等于跟他三个朋友一起在火窑。因此奇妙的是，巴比伦王把这个三个朋友丢在火窑，看见有四个人，那一位当然不是当以理，但是神给他敬畏的仆人在一起在苦难里面。各位，我们常常在受苦难的时候，我们的人生道路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常常神啊你在哪里，或者你遭受之病，事业失败，你的朋友出卖你，你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就在你旁边，在你心中。我们从当你的书就可以看到这件事，当你在狮子洞里，神也跟他一起在狮子洞里，那些狮子成为当你的朋友。各位，神的同在不受空间的限制，我跟你说了，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神恩待我，因为我在蒙恩得救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中国人不爱中国人，谁爱中国人？中国人不传福音给中国人，谁传福音给中国人？因为这个声音，我在蒙恩得救奉献的时候，就当以华侨，我在印尼以华侨为传福音的对象，我就开始，我还没有念神学，就开始用口传，以后觉得用口传太慢，就办了一个福音报去传。那么当时我走遍印尼有华侨的城市，用22年的时间去传福音，神的工作。那因为我在神学就带学生一起去，然后就开始教会，那是神自己的工作。各位，不是皇帝的能做，那是神自己带领才能做。然后有一件事情，我很早就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事，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2节说，我所做的事你们门徒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段圣经我在念神学的第二年的时候，在我心中非常大的影响，我就祷告神啊，将来我做你的仆人，我愿意我的信徒，他说我叫神学我的学生，不但做我做的事，也要做我比我更大的事。后来神知道我这个心意，我神学一毕业就叫神学，我就对学生有这个心，我带学生一起去布道，盼望他们做更大的工作，开更大的教会。以后回到母校，升到东南亚，升到神学，我有这个心智。哦，神很怜悯，我真的满心感谢耶稣基督那个对门徒的要做更大的事，也可以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看到我的学生做比我更大的，高兴得不得了，因为神的应许应验在他们身上。我一个人能做多少？很太少了，需要有更多更有为的做比我更大的事，做更广的事，到世界各地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他拥有他的朋友 自己坚守信仰，为神做见证。我们盼望我们的同工，我知道你们这个灵粮堂礼物是有很大的意向，我一直为你们祷告，虽然很少来，但李牧师的意向我非常欣赏。这个意向必须有弟兄姊妹参与，不是单单在这里做礼拜，我们有责任感。怎么到好多还没有教会的地区建立教会？不是建立你们的教会，那是神的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大家合作。各位，我最近一直发现一件事，在89年六四的案件，在天安门的事情，神做了一件奇妙的工作，把中国的门打开了。在这过去20多年，将近100万的中国学者到海外念书、念博士等等，奇妙的，到了海外就信了耶稣，也做了神的仆人等等。还有现在很多中国人离开中国，是神把他们送出来让他们传福音。人奇妙的，今天在中国的教会的复兴，在过去这20多年中国教会的复兴远远胜过美国的教会，胜过欧洲的教会，这很奇妙的。在1949年，中国的基督徒不到50万。现在，一般估计，中国的基督徒应该5000万到7000万。不久以前，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黄牧师，你知道中国的基督徒有多少？”我说：“有人说3000万、4000万。”他说：“你再说。”我说：“5000万。”你再说，我不敢说了。他说：“中国的基督徒现在不能计算。”因为好多家庭教会不知道，好多海归教会，很多留学生到海外蒙恩得救了，他们在大学教书，在工厂里面做总经理，做什么设计师、怪什么什么化学师等等，他就带领那个工厂里面的工人、工友信耶稣。哦，这个工友听美国回来的博士信耶稣一定是对的，奇怪吗？谁会想得到？我深信，大概不久，中国要差遣很多宣教士到海外传福音，到美国、英国、欧洲很多国家传，因为欧洲的教会现在几乎没落了，好多礼拜堂变成回教堂。我1996年嘛，我最后一次到英国，我很伤心，我不去了，看见很多礼拜堂大大的。能够做1000几百人的礼拜五做礼拜，我说啊，英国人做礼拜什么礼拜五呢？他说不是基督教，是回教。哦，可能吗？这就帮助我们有神的同在，永活的神与我们同在。不但我们做，我们带朋友一起做，我们有生命的见证，不是单单口说一些话。当你这个见证在我这几十年得到极大的帮助，不是我一个人在做，一般有朋友一起做，我们把朋友、我们的同工跟我们一起一样的来为神的国度而努力。感谢神恩待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因为我曾经跟你们说过，我在印尼的时候，在1952年我就认识你们教会的常办人赵世光牧师。赵世光牧师告诉我，因为我当时在地学校开车去接他又送他，我就问他：“赵牧师，你为什么名叫世界灵粮布道会？”他说：“你不知道吗？我的意向，我们灵粮堂要遍布整个世界。”我说：“整个世界？香港可以，台湾可以，印尼可以，因为我当时印尼有灵粮堂。”他说：“我现在已经去印度开灵粮堂了。”我说：“那英国呢？”他就要去了，要去不知道现在去了没有，我不知道，大概等着你们吧。 哦，赵世光牧师有意向，世界灵粮布道会，你听过吗？你们大概没有见过赵世光，我见过，他讲到非常有名的，他的意向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沉寂下去，好吧？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微笑的仆人，蒙你的保守，你的怜悯，你的同在，今天再次把邓仪的心智跟他朋友一起在巴比伦这个异国的地方为你做见证，而且做到年纪好大90岁还忠心为你做见证。我们今天真需要更多认识你，以你为主宰，为生命的元首的弟兄姊妹，把自己献上让你来使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真需要认识你、经验你的信徒为你做见证。你在我们中间兴起，让赵世光牧师在50年代要有世界灵粮布道会、全世界开拓这个教会的意向使命传递给我们这一代的人。愿主你用我们，听我们的祷告，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阿门。
For such a wonderful message. I'd like to encourage you that the church of today is an intentional disciple making church. So I will say thank you.